三堂课，但是我把它分成两段，因为太多了。
第一堂基本上是给我们一个大梗概的一个观念啊。那第二堂是讲到背景啊，背景基本上呢，除了在圣经里面可以给我们知道的一些背景之外呢，很多其他的背景的的确确要在圣经以外去找的。所以你说你不懂呢，你也许可以找借口哈。哎，这个不必抄，你有讲义的话，你这个就不必抄。我只是把讲义里的大这个题目，打出来，这样你比较容易跟啊。那今天开始起呢，是讲到圣经的这个文字或者语文啊，因为圣经是文字写下来的，早期没有微信，也没有录音，什么都没有啊，所以都是靠文字啊。在文字之前是用这个口传的啊。那在这里呢，一开始我先要解释一下，因为既然圣经是文字记下来的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好很多了啊。传统的中国教会里面，特别是基督徒里面，我不知道是味道的精神很好呢，还是有时候太这个世故不化啊，包括有些美国人一样啊。我记得有一个教会，他声称我们教会只用 King James Version 啊，有没有听过这种啊？其实 nuts， 因为 King James Version 文学上是的确是很棒的，是英文里面大概算数一数二的哈、啊，但他圣经真正的是不是truthful， 就是跟原来的意思很近，未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读的圣经哈，你去考古里面没有一卷是跟我们现在读的圣经一模一样的啊，明白哈啊，所以基本上呢，我们的圣经是从考古的找到的手抄本，因为以前没有印刷，都是手抄的。找到了手抄本里面最可靠的，他把它记在一起啊。所以今天我们所读到的所谓我们这个你 King James Version 也好，和合本也好，都是那样子，根据那个收集起来那个手抄本的那一卷啊，那那一卷基本上不存在啊，只是呢各个不同的找到最好的手抄本的片段把它收集起来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在圣经里面也常常会看到有个括弧古卷没有的啊。上个礼拜查圣经的时候，对不对啊？有古卷没有，这第四节还是啊第几啊？古卷有的，古卷有，但是我们和合本没有把它翻出来的啊。也有呢说这个古卷做另外的写法。所以换句话说，就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得到的圣经基本上是根据考古学里面找到的手抄本里面收集起来的啊。所以他为了让我们不会失掉一些知识呢，所以他古卷有的时候就把它加在里面啊，让我们知道哦，有的这个 manuscript 是那样子的啊。讲给你听，你可能会吓一跳哈。约翰福音第八章啊，讲到这个行淫的妇，抓到行淫的妇人有古卷没有的。所以呢，以前我在念神学的时候，这个教讲道学的时候，最好不要用这段经文来讲道，因为有的古卷你没有的啊。所以这个只是让你，假如你还睡醒，还没有睡醒的话，把你吓醒啊。所以让我们知道，就是说的确古卷有些出入的啊。所以不要为这些不同在那里更加真实。那中文圣经呢，显然是根据最好的材料的手抄本把它翻译的啊。那我们做过翻译的人都知道翻译不容易啊，因为特别文化背景差很远的文字，你翻译的确不容易。所以在翻译里面呢，我们常常也会发现有些出入的那所以在这里呢，我很奉劝各位，特别现在大家都有电脑，都有 iPad， 都有手机 smartphone 哈、啊，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版本的翻译本啊。我在这里的确要重复的建议你，能够找到免费的越多的版本越好啊。原因在哪里呢？等到我们下个礼拜再下个礼拜哈、啊，你会发现有的经文看下去莫名其妙，特别和合本翻得莫名其妙的时候，哎，你赶快去看别的翻译本啊，他到底怎么翻的啊？因为那种地方经常都是原文不容易翻啊， 因为你从它原文的文法分析里面可以这样解翻译，也可以那样翻译啊。讲个很简单的例子啊，中国人这个不是 也很有很多文字游戏吗？啊，下雨天，留客天，天留我，不留，对，就看你的标点怎么打，对不对？啊，古文也是没有大概古时候人大概都没有标点的，希腊文没有标点，这个希伯来文也没有标点的，所以有时候看你怎么断句，它的意思可能会不一样啊。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读圣经里面会遇见这种问题，那所以先有个观念啊。所以下次千万不要抓住这个和合本，就是天下只有这是最标准的，其实不是啊。现在我很高兴，现在有新的翻译本，就把以前有的不太清楚的地方啊，把它翻译清楚。那今天我们会举了个例子，和合本翻译把它很重要的字漏掉了。那我们等会儿再会看。好，这是第一个要了解文字呢，这方面很重要的，就是要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圣经的来源。第二个呢，圣经其实每一卷呢都有它的主题的啊，就好像我们第一天讲的，你看一本书的话，你第一件事情你怎么样看序？就知道这卷书到底是在讲什么啊，这卷书在讲什么。所以呢，假如你圣经不太熟的话，我很盼望你能够有机会呢，就是把每一卷书大概在讲什么有一点概念。那今天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只能把旧约跟新约呢最大块的这样子来讲一下。好，旧约有几部分，最头先是摩西五经，对不对？其实摩西五经是我们整个圣经的一个根基啊，讲到神创造人的堕落啊，这个神的拯救啊，然后呢，我们怎么样跟神可以去来敬拜他啊，他盼望我们活出怎么样的生活来，创出立民生这几卷书啊。所以你知道摩西五经呢不是在讲将来，所以你说摩西五经里面不要去找那些资料。好，那摩西五经后面有什么呢？啊，有历史书啊。历史书呢是从约书亚记开始起，一直到以斯帖记。所以你圣经不太熟，我盼望就借着机会让你大概有个概念啊，大概有概念。顾名思义，历史书呢基本上就讲以色列人历史，从由以色列人被神拯救，从出了埃及之后呢，要进入迦南地。第一卷书就是约书亚。那以斯帖呢是在什么时候写的？是被掳啊。所以历史书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进入迦南地，然后神叫他不要立王，他们偏偏要立王，所以后来就开始立了王啊。立了王以后他们自己造报，对不对？所以呢就有列王，对不对？列王之后呢，这个第一个王大卫之后，他的儿子虽然很聪明，但是他的孙子就不大聪明，然后就弄得变成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变成十个支派到北边，两个支派留在南边啊，就变成分裂了，对不对啊？然后最后两个都不对劲，都被外邦人消灭掉。北国以色列被谁？亚述啊。南边的以色列这个犹大呢被谁？巴比伦啊，亡了啊。所以呢，亡国之后呢，就被俘虏到巴比伦，后来转手以后就有个波斯人在管，对不对？那神也在这个里面给他们足够的恩惠呢，神答应他七十年以后呢要回归的啊。所以现在可以算了，以斯帖是什么时候的事情？这样，以斯帖是个皇后啊，是外邦人的皇后，所以显然是在被掳的时候，对不对啊？所以以色列是在被掳的时候啊的一个拯救了以色列民的一个记载啊。那里假如你还记得吗？那里面从来没提过神一个字，那是很稀奇的啊。以色列也没有提过神的啊，但是里面你看见神的手段在里面啊。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历史书呢？啊，甚至旧约也有一个类似的，在新约也有一个类似的，就是说，假如你历史完全不明白的话，你去看先知书是一团无这个一团糟，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先知为什么讲这句话，啊， 所以你要真正了解体会到历史书里面先知们所讲的事情的话，你一定要对于一些人的历史有点了解，所以历史书读的话会帮助我们了解先知书。那先知也是一样啊，先知呢顾名思义就是怎么样，神的嘴巴啊，是神借着先知呢做他的出口啊。那神什么时候最喜欢跟人讲话，做爸爸妈妈都知道了，什么时候最喜欢跟小孩子讲话？没有弹钢琴，没有念书，对不对？对不对？平常没有话讲的，对不对？他一不读书，一不弹钢琴，不拉小提琴，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讲话了。好了，你就了解先知什么时候最喜欢讲话，就是以色列人最不听话的时候，对不对？好，所以先知书你就知道他有背景的。啊，所以先知书里呢，一大部分呢，从他们篇幅啊，你们大概听过大先知、小先知。大先知有几本呢？四本。小先知呢？干嘛还要猜啊？十二本嘛，对不对？啊，这是以他的篇幅啊，当然我们知道这跟他的先知的这个身价完全无关的哈，只是篇幅而已。那另外呢，其实我觉得从时间来分，对你去读先知书呢更有帮助。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先知是在被掳之前，还是被掳之中，还是被掳之后。啊，那细讲的话就没有时间了哈。被掳之前，你会发现以色列还没有亡国的时候呢，巴拉巴拉都是向北国宣讲，有少数讲犹大的。OK， 那已经亡了，讲不讲了？不讲了。就像小孩子他啊 ，I give up， 我不弹琴了，所以你就不会再去到低估他了啊。那在这个南国还没有亡的时候，那一大堆先知都是针对的南国，但是一旦被俘虏以后呢，就不骂，反而是安慰，反而是给他盼望啊。所以在被掳期间的，常常是这个回归以后的，基本上是在鼓励他，而多半会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他们那时候盖了圣殿，后来盖了一半就不盖了，对不对？所以就鼓励他去继续盖圣殿，啊，和将来的事。那被掳之后，绝大部分讲到弥赛亚的先知书都在后面，都在后面。所以你就知道，先知是神的嘴巴，啊，代替神讲话。它都是应时的，就是当时的需要，神就向你们开口。好，所以你对历史要有了解，那就对先知书呢，你就了解的就比较切实一点啊。那在历史书和先知书中间呢，有一卷书呢，有的叫做智慧书啊，也有叫做这个犹太人呢是叫做 writings。就是写作，那这个写作的这一段呢，基本上都是用诗，希伯来诗来写的，啊，那我等等会我们讲到这个文体的时候会来提到哈，所以呢，这一块常常是用诗来写，而且呢是讲到我们人生呢，啊，像这个箴言跟这个传道书啊，这都是啊。那这个呢，常常就是对于我们的待人处事，啊，跟神的交通，这个蛮有帮助的。好，那他新约呢，也可以看到有三种，啊，一个就是福音书啊，有人有点把福音书跟这个摩西五经来对比啊，基本上是它的根基，啊，因为福音是什么？
没话了。
他的中心是谁？耶稣嘛，对不对？没有耶稣就没有福音嘛，对不对？啊，所以福音书是整个新约的根基，所以讲到耶稣的他的生平、他的言行、他的教导、他的死、复活、再来，所以是整个新约的一个根基。好，然后使徒行传呢，有点像历史书，啊，是讲到主耶稣走了之后，圣灵怎么样借着地上的教会，把他的福音传到。这个 是当时的世界的各地，所以保罗才会讲，他说别人传过福音的地方我不要去了，我要到从来没有传过福音的地方去。他去哪里？西班牙。所以那时候罗马帝国就是基本上围绕着地中海，所以他那个是，所以稀奇的一件事情是，主耶稣在地上33年，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大概30年。你看30年，短短30年，福音居然传到那么远，这是蛮了不得一件事哈。那同样的，你要了解书信的话呢，下面第三类的这个心愿的就是书信，假如你要真的了解书信的话，你一定要了解使徒行传，不然你不知道保罗为什么要骂，保罗为什么要称赞，这都是跟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保罗在三次啊，一般相信还有第四次，再讲哈，一般就说有三次旅行布道，因为是在使徒行传记载的啊。那一般的学者相信还有第四次，是因为从这个教牧书信里面看见有第四次啊。那就是因为他在到处不同的地方传福音，所以呢，保罗跟每个地方的教会的关系不太一样啊。所以你去读书信的时候啊，使徒行传啊，你也一定要知道啊。那使徒行传基本上就是有人把它叫做圣灵的行传啊，就是圣灵的工作啊，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块，前面是谁做主角？彼得，后面是保罗。好，这个你大概有个印象，你去读的时候就比较好。好，那书信呢？新约里书信其实是整个教义的核心。假如你要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新约的书信一定要读，因为那是教导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好，那这个书信里面呢也是一样啊，基本上分成两大类啊，一类呢叫做保罗的书信，因为他一个人就有13卷书是他写的啊。另外而且对象大部分是对外邦信徒啊。那第二类呢，有的叫做希伯来书信，有人叫做普通书信，那这个名字倒没有关系啊。那原因是怎么样？这个后面这9卷所谓的希伯来书信或者是普通书信呢，都是写给犹太人的。你去看好了，他开始他的对象不是外邦人啊，都是写给犹太人，作者呢都是希伯来人，不是使徒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兄弟啊。那希伯来书作者不知道是谁，但是一般就把希伯来书放在希伯来书信或者普通书信里面，因为他的对象是给散居在各处的12个支派的。好，那最后一卷是启示录，有人把它分成另外来看，就把它看成好像是先知书一样啊。那其实启示录本身就是一封信的形式写的啊，但是它有点怪，因为它的写的文字很不一样，它是用启示文学写的啊。所以你硬生生要跟旧约对比的话，你可以把启示录分开来啊，好像旧约的先知书一样，因为启示录基本上是讲到将来的。好，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大概，当然我知道你记不得哈，希望你回去看讲义的时候，你这样对66卷旧约跟新约呢，你大概有个印象啊，大概有像有什么好处呢？你就不会因为自己无知而张冠李戴，或者因为自己的无知在根本不是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在那里面要找到圣经的这个根据。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有个梗概的印象蛮重要的啊，这个对你去快读有很有帮助啊，很有帮助。所以你就把这卷书的它的主题是什么，然后你快读的时候你就慢慢，你脑子很厉害了，就会把它补起来，它里面到底讲些什么东西啊，没有诀窍，基本上没有诀窍，这个就是你要多读以后你圣经就会比较熟悉啊。这个我从这个用这个微信就有很深的感触啊，因为我对微信的这个态度呢，就像下面不是指你们哈，就像很多基督徒对圣经的态度一样，我越少知道越好，因为太复杂了，所以我微信我只要能够发能够收能够看 ，that's fine 啊，这是我的 priority 所以我盼望你的 priority 能够从微信能够 shift 到圣经啊，圣经你越想知道的话，你就会越知道。好，那到这里稍微停一下啊，我这个会开机关枪的，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哈，其实没有问题，有时候就是有问题哈。好，我不管了，你们讲没有问题就没有了哈。那下面这个，好，刚刚知道啊，这个圣经的来源，然后呢，我们在圣经的这个整体上，是每一卷啊，或者旧约新约是怎么样？那下面呢，就牵涉到圣经写作的文体。这个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不同的文体你去了解的途径怎么样，完全不一样的啊，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这个最明显的啊，就是像诗和散文那不一样，对不对啊？那等等我们去看的时候会来分析啊。那我为什么特别在这强调？有人会觉得很莫名其妙，讲这个干嘛的哈？但是我就发现很多基督徒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因为搞不清楚这文体是什么，所以就乱解。灵异解经啦、所谓的有亮光啦、什么都进去了。所以呢，基本上我们读圣经是一个，我这里读圣经不是灵修式读经哈，是真正要了解圣经在讲什么啊。所以这个对于它的文体就非常重要。那圣经上的文体呢，基本上有四类，啊，当然还有别的，但这个最常用的是这个四类。第一类呢，就是discourse 或者就是论述文，啊，论述文，顾名思义，论述文是什么呀？讲道理，啊，讲道理啊。所以论述文，论述文呢，在圣经里面用的蛮多的，啊，基本上书信里面。大部分是论述文，特别保罗写的，啊，保罗不大会写诗的，啊，保罗基本上都是论述文。然后圣经里面这个福音书里面讲道，就是有时候特别像马太福音，它里面会有一大串的这个讲道啊，那个把它收集起来的时候，基本上是论述文。啊，先知也是，先知书里面也常常有论述文，啊，常常有论述文。所以论述文的它的根基呢是在讲道理啊。假如你要讲道理理的话呢，一定会怎么样？有逻辑，它有 train of thoughts， 就是它的思想的途径啊。所以读论述文的时候，第一个，基本上你不要去把它灵异化，它基本上说你不可怎么样，它不是说给你是作诗一样啊，大概不要了什么的，它基本上不可就不可。啊，是，所以读论述文的话，是就按照字面的意思来了解，啊，来了解。那他呢，注重的是他中间的条理，啊，所以这里面，这那时候，圣保罗牧师来到我们教会来带我们的时候，这个突然间发现因为所以那么重要，那么有用。以前常常读经的时候，因为所以好像那个两个字不存在一样，啊，然后这为什么讲？他前面已经讲了因为了，你不去看嘛，所以你找不到答案。所以基本上论述文讲，你常常的找到连结的这个因为所以因此等等的话，你常常从上下文你不会搞错啊，不会搞错的。好，我们先用个很简单的例子啊，罗马书第一章14节到17节。好，他说呢，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的人呢，我都欠他们的债。啊，这句话很简单，换句话说，天下的人他都欠债，啊，就好像啊，不管是男人、女人，这已经包括全天下的人啊，都欠他们的债。下面紧跟着的是两个字，是什么？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的罗马人。请问罗马人是不是天下人的之中的一种人？是啊，他既然欠天下所有的人的债，当然也欠罗马人的债。啊，所以我现在也愿意来这个把福音传给你们。好了，下面呢，很可惜的，这个和合本呢，假如是你自己圣经的话，你可以轻轻写在那里哈。他说怎么样？我不以福音为耻，前面有两个字，因为。 为什么保罗这么大胆，或者觉得在心里有这么大的负担，有这么大的这个紧迫性，要把传福音传给天下所有人，告诉我们很好的理由，
因为怎么样？
哎，论述文就不必猜的嘛，对不对？就直接看他的这文字的字数嘛，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句话行不行啊？请问，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去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是刚强壮胆呢，还是战战兢兢？那是好听的，胆胆小小的。
胆胆小小，
是不是？总觉得好像我推销给别人一个 inferior product， 对不对？所以保罗说不是的。我根本不需要以我的福音为羞耻的，因为这福音，他下面又来了个因为，对不对？他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呢？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对不对？我想你在公司里做事也好，譬如你突然间调到一个部门，你那个部门的那个老板是全公司里最红的人，那你出去跟人家谈判的时候，我老板是某某人，会不会这样讲？这个洋人里面叫 dropping the name， drop names， 对不对？就会故意这个敬意不敬意了，说啊，我老板昨天请我吃饭等等的，就会这样讲哈。因为怎么样？你觉得你那后台老板怎么样？够硬的，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谈判的时候，我怕不怕？怕不怕？不怕嘛。所以保罗的诀窍就在这里，他经历到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保罗。那当然，保罗比我们一般人讲起来，甚至三头六臂哈。那即使像保罗这样，他觉得他自己本人没什么可依靠的，但是他传福音的后台老板很硬，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怕，也是因为常常我们怎么样，没有亲身经历到神的大能，所以战战兢兢、胆胆小小的跟人家讲，所以保罗他敢呢，因为你知道这个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讲了多少一口气数算了多少经历的这些你说悲惨也好，你其实他每一个悲惨的结果后面都是经历了神的大能，所以他保罗之所以觉得我有负担要传福音给所有的人，是因为怎么样？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呢？因为我经历了神的大能。所以福音传出去，不是因为我们口才好，不是因为我们学问大，也不是因为我们态度很好，这个仪表很好，都不是的，乃是因为福音本身就彰显神的大能。然后呢，他说先要救这个犹太人，然后再救希腊人，最后呢，他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前面是讲了神的大能，后面讲到神的义，这是在我们读很多人读罗马书很可惜缺失掉的一大块。我们常常觉得因信称义是罗马书的主题I tell you no， 不止，因为神的大能不单单能够把我们从罪人中间拯救出来，他也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义。前面是称义，算你为义，因为你身份改了，你一笔烂账都主耶稣帮你付了，他算你为义。但后面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成为义，所以千万记得，基督徒不是单单我得救就完了，得救的目的是让你活出一个能够与神的性格相称的生活来。这圣经里保罗讲了好多说，我们的行为要与我们怎么样所蒙的恩相称，所以称义跟成圣是基督徒一定要经过的，而且一定要追求的。所以基本上不是你受完洗以后你毕业了，你只是开始而已，只是开始而已。所以你单单你从这个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这几节圣经里面，他已经把福音的本质、福音的能力、福音的这个目的都已经讲出来了所以这个关系词很重要因为他前面用因为。好，那这些呢 这论述文呢，在我刚刚讲了，宪诸书里面有福音书的教导，也有然后绝大部分书信，它的目的呢，基本上是让我们直接的回应，因为它是直述的，直述的，所以不要去转弯抹角去猜，它就直述的，让我们在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上能够得到帮助。好，那第二类呢是叙述文，这也是在圣经里面非常大的一块，很多先知。还有这个旧约的摩西五经里面，都是叙述文，还有这使徒行传，叙述文是吧？讲的白一点就是讲故事，就是讲故事。但是呢，我们神讲故事跟我们讲故事不太一样啊。这个有人，我上次第一堂的有一题就是，解经不可以用猜字啊，中国人那个猜字来解经的哈。那下面我要用个这个洋文的猜字，这个不是解释圣经，所以没关系啊。英文里面历史叫什么 ？History， 对不对？那有人就说呢，你其实应该把它分开来 ，his story， 所以真正人的历史是他的故事啊，是主耶稣拯救的故事，所以叙述文基本上讲故事，但是不要忘记，你知道很多 good storyteller 他实际上是很懂得讲道理的，他只是的方式不一样，他是用透过故事的方式让我们来了解他故事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去读旧约的话，或者读到这一类文章，你不要单单只是念这个故事，念完就啊，我都听过了，没事了。坐下来想一想，他讲这个故事为什么？为什么讲这个故事？所以叙述文基本上呢是要运用我们的理解，而且附一些想象力，然后呢，理性的不能够归纳出它背后到底在讲什么，到底在讲什么。那其实真的也不难啊，原因是神从来不是要为难我们的啊，他是让我们能够都明白的啊，所以这里注重的呢是我们的经验，用着对类比的方式呢，让我们能够来学习，所以常常是一个榜样，正面的也好，负面的也好，让我们学习到功课啊，所以这是第二类啊。第三类呢就是诗。那犹太人诗跟中国人诗不一样，中国人诗是用声音押韵，犹太人诗是用对比，所以是这个是可以是两个平行的，也可以是两个相反的。那它其实有好多类啊。那这里我要提醒的就是说，这个方法其实在圣经里常用，也是让我们对一些不太了解的经文啊，透过这个对比。我们能够了解等等我会举个例子来讲。那诗歌有个特性，基本上怎么样，你不能按照字面去讲的，对不对这个中国人诗人说白发三千丈，你不能去量一量到底三千丈呢还是2990，对不对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用表象是用个 figurative， 就是说很有想象力的这种所以他的读的方法绝对不能像前面的两类，而且呢，真的是要去体会的，要有很多的情把情感放在里面。好，那下面我再讲这个这平行的句，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诗篇19篇第一节里面就讲，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诸天跟穹苍这个不难，对不对？哎呦喂，诸天跟穹苍这个不难，对不对？述说跟传扬呢也不难，但是手段跟荣耀就不太容易了解了。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神的作为实际上是彰显神荣耀的神的作为啊。是彰显神的荣耀，让我们看见神有多了得所以这里就让我们体会到神的作为原来是神的荣耀的注解所以这个平行法我下个礼拜还会再讲，蛮有用的。那同样的，有的时候他只是要加强语气，比如说呢，121篇第6节里面他说：“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那你不要去胡思乱想，说月亮怎么害我们？ 对不对？啊，太阳你还可以想象，哇，这个太阳很烈，所以灼伤我们。那月亮怎么伤我们？它意思是什么？不论是白天晚上，都没有人没有事可以伤害神的子民。啊，所以它是加强语气，啊，两个平行来用。啊，主耶稣呢也常常用这样类似事，他说凡隐藏的事的没有不显露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也是两个加强语气。好，另外呢有相反的，就是说呢其实类似的啊，前面是两个完全一样的意思啊，比如说箴言十章第七节，一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坏。这是恶人跟罪，跟这个义人的这个对比，啊，义人他的一生被人家纪念，恶人的这个一生呢，转眼就消失，没有人纪念他。好，那这个我们就，啊，那这个诗呢，主要是要让我们去心里去体会、去反省，啊，那特别的诗篇里面常常让我们来看见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最后一个就是启示文学，启示文学呢，基本上它的特质，很喜欢用表号、数字、意象，啊，来描述一件事情。那其实呢，假如你稍微留意，你圣经稍微熟一点的话，在启示录里面讲那些光光怪离的事情呢，这些文字基本上是从先知书里面拿出来的，基本上从先知书里拿出来的，所以你看见人是有限的。我们描述一件东西啊，这个我们的词汇有限的啊。那这里呢，有一件事情要注意的，它只是一种表达的方式啊，它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去被这个光光怪里的事情呢吸引进去啊。教我那个启示录的那个老师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你不要以为启示录里面呢描述的光光怪里的事情呢让我们诧异。啊，他说呢，去解释这些现象的更是观光怪力，啊，所以这是人很可怜的地方，很容易被这东西吸引进去，啊，很容易被这吸引进去，而忘了启示录真正讲的目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要我们知道将来必定会发生的事，要叫我们有预备，这是他的目的。啊，说穿了。到今天到底是栽种背题栽后背题栽前背题 nobody knows， 真的不知道啊。这个很多的这种奥秘啊，就像这个生命记29:29讲的，是属于耶和华的，但是它的主要的目的呢不会漏掉的，就是怎么样要让我们知道将来必定要发生的事情啊，这是它的重心。好，所以呢，不要去整天去算数字啊！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这个。好，下面这一块呢，其实是在解经里面，假如你什么都不会，是非常 powerful， 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就是看上下文。看上下文，碰到不能够理解的话，你从上下文里面去找。啊，这是圣经里面，假如你什么都不会，你。常常翻圣经的话，你上下文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很多。好，那上下文包括什么？可大可小，大到整本圣经，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它里面的思想一定是连贯的。啊，然后呢，中间一层呢，你整卷书，所以有时候你上下文你要在那个整卷书里面，或者那一章里面去找。等等，我会举两个例子啊，看看有没有时间。啊，最后呢？常常是直接的上下文，以谜底，就是你讲的这句话的前面，讲的话的后面，啊，那这个讲起来很容易啊，对不对？上下文你只要看就好了哈，啊。好了，那下面呢，我们要讲几个例子，啊，讲几个例子。啊，圣经里啊，就其实圣经里的文字跟中文的古文其实有点像。同样一个字有很多意思，你要再看它上下文里面放在什么位置，你才能够精确的了解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得救，哇，这个大家都很熟的啊。但是很可惜的，我们看见得救这两个字，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重生得救嘛，对不对？那我今天上完这课以后，你下次不要那么快就跳进去 你要看它上下文到底是讲什么。因为它本来这个字搜索这个字就是得释放被解救，所以他就要看他上下文，你就知道第一个是的的确确当讲到我们的生命的得救啊。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四节他说呢，叫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啊。这个得救显然是讲到重生啊，能有神的生命。那另外呢，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啊，他因为我知道这些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这是保罗写的。那显然保罗那时候有没有重生呢？当然重生，所以这个得救跟保罗的重生一点关系都没有，乃是怎么样的释放，因为他是被关在监牢里面，他是因为你们的祷告圣灵的工作，所以呢我可以被释放。那不但如此呢，还会讲到是整个得救的人群，得救的人群。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里面，他说得救恩的人少吗？得救的人少吗？换句话说，天国的人少吗？所以得救的人是代表是神的国啊，神的国。那下面呢，这个得救的功夫呢，等等，我想用这个例子来解释，这是用上下文，还有加上一些其他的比较麻烦的事情啊。那同样的。得救呢还有一些时间上的啊，比如说罗马书五章十节里面啊，他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呢，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因他的身得救了。那换句话说，这里得救就讲到我们现在相信神的人怎么样，现在已经是一个得救的人啊，现在已经得救的人。好，但是到了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啊，他说呢，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就该趁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个得救是不是讲我们得救的生命，最终的得救，最终的得救是讲的将来最终的得救啊。所以呢其实也不难，这样就说你我们不要把圣经上一些字你把它好像用那个水钢骨水泥把它注死掉了啊，实际上就是拯救的意思啊。好，另外一个字呢就是完全，完全。那这个字呢常常在圣经里面有时候让我们看的有点模糊的哈啊，其实呢完全里面常常可以把它翻成成熟。成熟 mature。 格林多前书二章，然而在完全人中请问世界上有没有完全人？一个都没有所以他这里并不说有人真的完全，他说在那些成熟的人的当中呢，我们也讲智慧，但是不是这世界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威将要灭亡之人的智慧。换句话说呢，在那些听得懂的人，在那些成熟的人呢，我们也讲智慧啊。所以这里的完全应该翻成成熟更好。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他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的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那这里讲完全是什么意思？完成了啊，既然也不是成熟，也是表示他完成了啊。我不以为我已经做成了，我不以为我自己做成了。那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节说，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这是讲到最后终结，同样的跟希伯来书十一章四十节里面一样，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我们若不与我们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换句话说就不能够有一个终极的结果啊。所以上下文帮助我们了解那个字在那个里面那句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意思。 啊，那保罗呢很喜欢用的一个字就是肉体。那肉体啊、有两个，基本上保罗讲的肉体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这个不朽坏的身体，啊，不朽坏的身体。另外呢是讲到我们这个没有得救以前的旧生命，啊，保罗很喜欢用肉体，啊，说你是属肉体的基督徒，换句话说，你表现出来跟你没有得救以前那个样子怎么样，一模一样。所以他并不是说、你以前是不是很壮，是不是现在又跟以前那样壮，都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你没有得救的生命。那约翰呢，喜欢用一个字呢，世界啊。所以你这些使徒们这个都有自己 prefer 这些专用词啊。世界呢，基本上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呢，讲到世人。英文里面它更部分的 ，that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啊，他不像中文把它翻成世人啊，所以啊。可以翻成世人。第二个呢，就讲到我们所活在的世界里面，啊，希伯来书1:2里面，啊，他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啊，这就是我们活在的这个宇宙。那约翰就好像保罗用这个肉体的一种特殊用法呢，就是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所以显然不是不要叫我们不要爱世人，也不是叫我们不要爱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他乃是说你不要爱这世界上的一切的制度价值观等等。所以他这个爱世界是指的那一方面，属于世界上的这些观念价值看法，那我们不要去效仿。所以从上下文我们看这些字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好，那另外两个例子很快了哈，一个是磐石，的的确确就是石头，啊，这个有的是、种子落在磐石上面，太阳一晒就干了，啊，这个磐石不必去拆，啊，就是石头。那另外呢讲的是指耶稣，啊，在罗马书9里面，啊，经常记着说呢，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呢，必不至于羞愧。没有人去相信一块石头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磐石指的耶稣，磐石指的耶稣。好，同样的我觉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常常这个很容易因为圣经看得不全嘛，只看到某一部分圣经就跟人家吵起来了啊。请问狮子是好的还是坏的？因为读了新约没读旧约，所以有问题啊！啊，耶稣讲的是魔鬼啊，彼得前书对不对？他说那个撒旦怎么样，就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人。所以这个狮子显然是坏蛋啊，是讲耶稣啊，不只是讲魔鬼，对不对？好，那对啊，同样的狮子呢，在启示录里面讲什么？指的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所以这个狮子是指的耶稣，所以不要太快就下断论啊，所以用上下文里面找到那个字到底什么意思啊，不要这个马上就生吞活剥就套进去。好，那下面呢我举两个例子，那文字和文法我下礼拜再讲哈。那下面两个例子呢，一个是上个礼拜这个作业只有 Maria 做哈，那今天要举的这两个字呢，实际上我考虑了半天到底要讲还是不讲啊，是有点 tricky， 我把最 tricky 的部分呢不提啊，就是要让我们看见上下文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啊，第一个是腓立比书2:12-13，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呢，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什么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叫你们成全他的美意。好了，这里突然间跳出得救的功夫啊，这就很麻烦。第一个我们知道怎么样，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跟我们的功夫怎么样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我那个得救是指到我们重生得救的意思啊，所以呢这里显然不是指重生得救，对不对？而且我们知道重生得救是 individual， 绝对不能说我们 啊，我们这个教会一起努力，我们大家都得救，没这种事，啊，没这种事，啊，所以这里得救显然不是我们平常了解的那个得救，对不对？好了，那怎么办呢？看上下文。假如你从腓立比书第二章开始讲的话，保罗在讲什么事情？啊，这里要提醒一下，保罗很会写信啊，你不要以为保罗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包公哈，啊，这个保罗写信是一流的，啊，你知道腓立比这个教会非常好，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好是什么？有两个爱主的姐妹怎么样？对着干，所以害得教会里面很惨。所以呢，保罗又很喜欢腓立比这个教会。他又认识这两个姐妹，他怎么劝？啊，从第二章开始劝，一直到最后面才点出名来劝。啊，他第二章一开始讲什么？要效法耶稣，对不对？啊，要怎么样？要谦卑嘛，对不对？所以跟救恩有没有关系啊？跟救恩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不是？啊，那所以。对吧？这个，你从上下文，你第一个你可以肯定，这里的救恩绝对不是讲到我们得救了的这个救恩。好，那你有字典的话，去查的话也很好，因为得救这个字，也可以解释成为完全，就 make it whole， 就把它弄得这个 make it whole 跟中国的完全这个有点不太一样。David， how do you translate to Chinese？你还在讲 make it whole， 不是完全的意思，就变得很完整，完整无缺，啊，完整无缺的意思。好，那所以这个字其实应该用那样来解。
我
问一
下，这个在讲义的哪里？
我刚刚是 skip 的，在里面有，我 skip 掉了，skip 掉了。好，那所以呢，假如你真的要去查考圣经呢，你要去查了。啊，这个救得救这个字在别的地方怎么翻译，啊，那的确有翻译成痊愈变好等等，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 解释了。我就说要叫教会能够彼此相爱合一，要彼此谦让嘛，对不对？要谦卑嘛，所以呢要先捧他们一下啊，你们是很乖的，对不对？我在你那边你们是如此，我不在你们也是很乖的，对不对？他其实下面要讲什么？顺服嘛，要被顺服啊啊！所以呢，你们就应该呢，恐惧战兢。换句话说，你们要战战兢兢，而且很努力的去做成怎么样，让大家能够 make as whole， 变成完整的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的就是指那个，而不是跟我们救恩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因为神的本意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他在我们身上盼望。OK， 啊，所以这个从上下文可以至少让我们 identify 这个救恩啊，绝对不是我们得救的这个救恩。好的，哎，那时间还够。第二个，这是比较 tricky 的一点啊。那我为什么提这个呢？因为在教会历史上，包括中国教会里面，很多人因为这些经文去解错啊。这是主耶稣的一个比喻，这一整串。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从第一节开始一整串都在讲什么？天国，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天国好像什么？好，那这是其中的一个啊，其中的一个啊。他说呢，他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大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好了，那这里呢问题就是说，到底是在讲天国什么？那这里面提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芥菜种，一个是飞鸟。然后呢主耶稣也不解释，下面的人也不问。所以呢显然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当事人可能真的知道，可是我们不知道，啊，所以这个特别就讲了，就是说这个背景蛮重要的一点就在这里，因为我们中国人一看芥菜种，然后下面变成一个树，飞鸟要宿在它的底下，这还得了？ 对不对？然后你再去看前面第四章一开头就是撒种的比喻，飞鸟是什么？是谁来吃啊？撒旦嘛。所以呢，上下文 immediate 上下文，哎，你找到了啊，这飞鸟就是撒旦，对不对？第四章一开头你们看，这撒种的比喻里面是不是，对不对？飞鸟就是撒旦嘛。所以呢，既然飞鸟是撒旦，那这个芥菜种一定是变种，对不对？你不然解释不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没有这个合宜的这个背景，真的常常害死我。这种讲法，我从我开信主啊就听过，然后这次碰到有个人去教书，他也用这个例子，还是讲错啊，所以我是这样再三声明，不对的啊。首先，芥菜种它根本不必解释，因为当地的芥菜跟你家种的芥菜不太一样。啊，是长成一个灌木，是真的有那么大，啊，所以对当地人不需要解释，因为他们看惯了，对不对？所以不必解释啊，记得哈，当地人不问的问题，显然是当地人都知道，我们不知道而已啊，所以这个常常要去查的哈，啊。好了，这飞鸟既然不是这样，怎么办呢？啊，这一查就跳很远了，到旧约的以西结书里面17:23。那时间关系我不念，你们回去看就知道，原来的那是旧约的先知里面已经预言了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他的国度要扩充，要包含所有的外邦人。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各式各样的鸟类都要栖息在这个树底下，所以在以西结这个以赛亚，他们其实已经预言了将来这个弥赛亚的国度不单单只有以色列人，也有外邦人，各处各地的人都要来栖在他们底下。所以这个你就知道，就跟旧约的先知是什么讲同样的事情，讲同样的事情啊。所以所以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天国像什么？刚开始的时候很小，以后扩大大到一个程度，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它里面啊，就好像这个但以理书里面他看见的异象，有一块非人手所做的石头飞过来打在金像上，然后怎么样，金像就粉碎，最后这块石头怎么样变大了，充满天下啊。所以这就是天国的本身的性质，就是说开始的很小，但是呢它也会充满天下啊。所以这个你从上下文你可以找到的证据，也许不合适的时候你要继续再找啊，继续再找啊。所以上下文可以广到全本圣经啊，或者是一卷书，或者一章，或者一节。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基本上讲到我们文字的不同的这个文体啊。然后呢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从上下文里面让我们能明白不太容易明白的经文。好，有没有问题？那下礼拜我们继续讲到这个文字，那就说那这例子就更多了，所以这个讲义找了两个礼拜给你们。好，那我们就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的话是何等的奇妙。主也感谢你，你借着历史历代的这些学者们来帮助我们啊，也借着圣经的记载，让我们许许多多你宝贵的话语，因着我们能够透过分析，透过你上下文，我们能够来明白啊。求主你真是不断的赐智慧的灵给我们，让我们有心来明白你话的时候，就让我们能够通晓啊，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以后来遵行。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和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最后一个 warning 哈，不是所有的圣经都这么难的，所以绝大部分。